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对，让我们先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假设，不要害怕，假设我们全教会要准备去做一次外展，比如说是坎培拉著名的多元文化节，然后我们准备去多元文化节摆一个摊，然后在那里设置一批流动哨，要向人去传福音，去介绍教会。那为了做这件事呢，教会当然拨了一笔钱出来，然后呢我们也动员全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多多的去参加，然后到了外展的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求主带领我们出去，在这次外展当中可以大有收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大有感动，然后信心满满的准备要出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哎，我们是不是也要想一想说，这次外展可能就没有什么收获，可能我们甚至都不会有一个人因为我们出去，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就接受福音的呢。那我在家里先把这样一个假设的场景就讲给我太太听了，然后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就是你吧。他是比较了解我的了，因为我是那种就有时候会不合时宜的说一些煞风景的话的人，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我有时候是不太识相的。如果是我说了这些话，会不会大家就开始鄙视我，大家说，哎，你身为一个传道人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呢，你这么没有信心你怎么好意思继续当一个传道人。可是要是讲这句话的不是我，是主耶稣呢，你会不会想反问我说，耶稣会说这样的话吗？耶稣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呀？你是不是在抹黑我们的主啊？可是呢，耶稣真的就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特别是前面那一部分，在四章的一到十二节，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说什么？耶稣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去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搞错了理解这个比喻的角度。对于撒种的比喻，我们一般是怎么理解的？四种土地，对吗？我们认为他所强调的就是说，人在听了神的道之后应该如何回应。那四种土地呢，就是人的四种反应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露堂，对吗？就是最左边这个看上去很凶的这位姐姐，她所代表的就是人听了道但根本没有领受。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位垂头丧气的弟兄，他是石头地上，就是说他听了道他领受了，但他不扎根，所以只是暂时的扎根，所以呢一旦是遇到一些外来的压力，可能他就失去了。第三种就是在荆棘里，就是说人听了道也领受了，但是呢却因为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被挤住了，不能够结实。那第四种当然就是好土，就是说听到了也领受了，最后也结实，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做好土。这种理解当然是有它的价值的，要做好土是应该的，人听了道当然就应该要领受，应该要结实。但我想指出的是，其实理解这个比喻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撒种者的角度。这个比喻的主角可能并不是四种土地，而是那个撒种的人。通过这个比喻，耶稣想要教导的可能并不是土地应该如何接受种子，而是撒种者应当如何看待在撒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情况。我们需要知道什么呢？需要知道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中东人是怎么种地的。中东的农业种植方式可能跟我们所熟悉的，特别是东亚的这种种植方式不太一样。我们通常怎么，我们是精耕细作嘛，我们通常会在地里面先挖一道沟，然后用机器或者人手的方式把那个种子撒进去，对吗？这个是播种，它的精确度是很高的。可是在耶稣的时代，在中东地方，他们是怎么撒种的，怎么种植的呢？是撒。撒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从兜里面抓一把出来，就像他这样，然后呢就手一扬，那个种子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就出去了，是吗？那这种方式怎么样？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农夫，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这一把撒出去所有的种子都会落到土里面。如果在撒种的时候还遇到一些小意外，比如说他撒的时候怎么样，正好自己打了一个喷嚏，或者他一把撒出去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那你可想而知他撒出去的种子落不到土里的可能性就会更高。这就是当时中东人种植或者他们农业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情况，就算他们可能是渔夫，可能是税吏，或者可能是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都明白耶稣在讲的就是什么，这样的一把撒出去。如果当时种植业的客观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的是什么，每一个撒种者，每一个农夫，他在出去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心里面都明白一件什么事情，他知道自己撒出去的种子不可能每一颗都会落在好土里，只要用这种撒种的方式，那个结果就肯定什么样，或者说有极大的可能是一大部分种子落不到它适合生长的地方的。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在用这个比喻讲我们传扬神的道。所以那这个比喻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出去传扬神国的道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我传出去的好消息可能就像这个农夫撒种一样，肯定会有一些落在好土里的，但也肯定就会有一些落在路旁，落在石头地里，落在荆棘里的。换言之，肯定会有人听了道就领受，就结实几十倍上百倍的，但肯定也会有人他听了道却不领受，领受了他却不扎根，或者扎根了他却不结实的。传扬神的道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有好有坏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撒种者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事实上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才能够比较合理的理解说接下来四章的十到十二节到底在讲什么。我想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段经文挺让人困惑的，耶稣说他讲比喻的意思就是要让外人不明白神国的奥秘，以防这些人听见神国的奥秘他们就回转，他们就得救。那我们肯定知道说所谓神国的奥秘就是指福音嘛，对吗？因为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让人回转得救的。可是主的心意难道不是盼望所有人都听到福音，盼望所有人都因此回转得救吗？为什么耶稣又会说我不想让有些人听见神国的奥秘从而得救呢？耶稣是不是也像我们中国国内的某些中学老师一样，上课只讲一半，然后剩下的呢你们都要付钱参加我课后的补习班然后才能听得到，你们都要从外人变成我的门徒，就是说从学校的学生变成我私人补习班的学生，你们才能够听到完整的知识呢？当然不是，对吗？如果从撒种者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其实就能够明白耶稣在讲为什么我要用比喻。他不是要去设置一个门槛，不是要故意让某些人不明白，而是恰恰相反，他讲的是就是因为有些人的心就像是路旁石头地或者荆棘一样，所以耶稣要用比喻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包装形式来让这个信息进到他的心里面，让这个信息进到他的心里面以后能够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明白的，我们记什么东西记得比较清楚啊？我们肯定是对那些故事，对那些有声有色的东西记得比较清楚，对不对？比如说大家都读福音书，我相信这是很熟悉的圣经书卷。可是如果我问你说登山宝训你记得哪些东西，你会记得什么？最有可能的就是那个半夜起来敲门求饼的故事，对不对？ 然后耶稣说你只要求就必得着，然后我们就兴高采烈了，是吗？又比如说我们去读约翰福音，你记得逾越节快到了，耶稣在他最后的那一段教导当中，13章到17、18章，他整个的教导说了些什么事情吗？你可能记不太清楚的，但是你一定会记得什么？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比如说我现在知道，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讲，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之内，大家一定会不记得我讲过什么。但是如果我今天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我相信接下去可能在几个月当中，大家都会记得我讲了什么。比如说啊，马谡失街亭啊，比如说勾践卧薪尝胆啊，比如说变却见蔡桓公啊，是不是大家都记得？那大家记得我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在讲什么吗？你不记得，对不对？那我不是说大家都不会听到，不是说大家听到都不专心，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是人的正常反应。我们对于那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我们对于那些比较画面感强的东西，我们总是记得比较清楚的。耶稣用比喻就是同样的原因，他知道什么？福音的种子撒出去，总有落在路旁、落在石头里、落在荆棘地里的，而比喻就是为这些路旁、为这些石头地、为这些荆棘准备的。对于那些不想听他讲大道理的人，耶稣讲一个故事，他好歹能听一点，对不对？对于那些听到不够专心的人，比喻怎么样？多少能够让他记得久一点，或者时不时他还能翻出来想一想，说：“哎，上次那个拉比讲的那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正是因为有这些土地，所以耶稣需要用比喻。可能你会说，不对吧？看4章12节，耶稣讲什么？耶稣说，用比喻的目的就是要让外人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我自相矛盾吗？这句话的字面的意思，可能确实是好像耶稣说我故意要让他不懂，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在这里是在引用以赛亚书6章的9到10节。以赛亚书的6章的9到10节在干嘛？这是典型的正话反说。我们通常记得以赛亚书6章8节之前，上帝呼召以赛亚，然后以赛亚很激动说：“我为你去，我在这里，对吗？”然后你还记得上以赛亚表完态之后，上帝对他说什么？6章的9到10节，上帝说：“你要去告诉这些百姓，但是他们就是看见却不明白，看见就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我要让你怎么样？让这些百姓听了，然后仍然是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有没有搞错啊？你是不是读完这个是这个反应？上帝派一个人去传话，然后他的目的是让人故意听不懂，他是故意要让这些人不要回转过来吗？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真的是搞错了。上帝讲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打一个比方，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假设有一个孩子啊，他在中国的孩子，他读书不太好，他每天都沉迷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爸妈一看，知道他肯定将来考不上好的大学的，然后就花了一笔钱送他到澳洲来读书。然后在他临出门之前，他的爹妈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什么：“狗蛋啊，到了澳洲你要好好加油，知不知道？我们每年花了几十万，就是要让你去澳洲好好打游戏的。”大家听懂了吗？父母在说什么？这就是以赛亚书6章10节的说话的方式。上帝说：“对，我差遣一个先知到你们当中去，就是为了让你们继续不听我的话，继续在那里偏行己路，继续在罪里面打滚。”听懂了吗？上帝不是在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差遣一个先知，上帝是在嘲讽那些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上帝为什么要派一个先知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上帝特地从他们当中招一个人出来跟他们说话的目的，当然就是要让他们听见啊， 当然就是要让他们听见了就照着去做啊。所以以赛亚书的六章的九到十节很明显的是正话反说，而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马可福音的四章十二节同样的他也是在正话反说。耶稣在说我用比喻，对啊，就是为了要让那些外人可以继续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以至于他们永远都不得悔改。这是耶稣在讽刺那些外人，耶稣在讽刺那些还没有跟随他的人是多么的顽固和闭塞，而不是耶稣在解释我为什么要用比喻。那如果理解撒种的比喻，那个重点是从撒种者的角度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肯定就是什么？谁是撒种者？我们通常都会觉得神肯定是撒种者，对吗？所以呢，如果要将这个比喻跟我们每一个人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就只有从接受种子的那个角度，就是从土地的那个角度去理解。这可能就是那个四种土地的比喻为什么四种土地的理解为什么会成为主流的一个原因。耶稣自己当然是撒种者，但是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说过只有他才是撒种者。福音书记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当耶稣自己还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就已经差遣门徒出去了。当耶稣升天复活升天之前，他留给门徒的最后一个吩咐也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撒种的这个比喻之所以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这张照片就是外面那一张，是因为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神国的撒种者，或者我们人人都应该成为神国的撒种者。我们撒出去的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而且我们要明白的是，不光光是我用嘴巴说才叫做撒种，对吗？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家里面，在工作当中，在学校里面，在各种的社交场合当中，我只要是努力的想把神的道活出来，那就都是撒种。所以传福音宣教肯定是撒种，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照着神的吩咐去好好的工作学习，去好好的做一个儿子，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女儿，做一个妻子，也是撒种。所以呢，撒种的比喻是上帝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传扬神的道大概不会无往而不胜，我们为着神的道所做的各样的事情，不管是直接的去宣讲福音也好，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行为去宣讲神的道也好，最后都有可能会得到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耶稣提醒我们的是，在你们出去以前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我的努力未必见得是有回报的。可能我对一个人传福音传了十年，这个人还是没有信，可能我在工作场合当中已经尽了我的全力去照着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同事，可是没有人念我的好，更不会有人因为我这样对他就开始对我的信仰感兴趣。我们撒出去的种子有时候就是难免会落在荆棘里，落在石头地上，落在路旁的。这是耶稣希望他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撒种者出去之前就应该明白的事情。那当然，如果说这句话的不是耶稣，是其他人的话，可能讲完那个人就收到几筐臭鸡蛋了，对吗？你怎么可以事情还没做就先说晦气话呢？要是在古代打仗的时候怎么样，特别是我们看那个历史剧的时候，一般有人胆敢讲这句话，主公我们要做好被打败的准备，那他马上就去领盒饭，一般都是这样，对吗？为主做工，我们就应该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啊！我们就应该怀着必胜的信念嘛！上帝要做的事情怎么可能做不到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是合乎上帝心意的，怎么可能做不成呢？我觉得耶稣要讲撒种的这个比喻，甚至还对这个比喻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恐怕就是因为他的门徒会有这种 too simple too naive 的必胜主义， 所以主说，嘿，你们不要这么幼稚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上帝要做的事情当然没有做不成，没有做不到的，但问题是你有没有搞清楚上帝的做事方式。没错的，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它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人可以主动的选择他要成为什么样的土地，上帝允许我们自己去决定如何回应他的道，这就是上帝已经决定的做事的方式。我们的主是蛮有全能的，他当然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好土，只要听了道就结实，但是他主动的选择不这么做，他允许人在这件事情上面自己做决定，因为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了人这样的能力。上帝不是造了一堆机器人，上帝是造了一堆自己能够思想能够决定的人，所以如果人能够动用自己的决定，最后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的话，这才是给造物主的最大的荣耀，不是吗？所以他一开始就决定好了，他知道的肯定会有人怎么样，就硬着紧脖子不接受他的道的，也肯定会有人心智不坚定的，只是暂时接受一下然后就飘走了的，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但上帝即使是这样的话，上帝仍然允许人自己决定怎么回应他。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但不见得却每件事情都一定能做成的原因，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其他人的反应，这是撒种的人从一开始就要知道的事情，总有落到路旁、落到石头地上、落到荆棘里的。要知道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态度，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们才有可能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我们遇到的那些挫败所打倒。为什么我替上帝去做事情却不能一帆风顺呢？为什么我会总是磕磕绊绊达不到我想要的事情呢？传扬神的道这条道路绝非是坦途，我们需要有这种看淡成败的平常心，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坚持不懈地在这条路上继续走。理解撒种的比喻的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我们通常是孤立的去看这个比喻的，也就是说我们通常会把四章的一到二十节和二十一到三十四节分割开来看，但至少在马可福音当中，在解释完了撒种的比喻之后，耶稣的话并没有讲完。四章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提醒我们，一直到这里耶稣都在讲比喻的事情，也就是说四章的一到三十四节是一个完整的单元，而撒种的比喻只是这个单元的前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如果这段经文是耶稣要对撒种者说的话的话，撒种者须知还有他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个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前面我们知道了结果可能有好有坏，再接下来耶稣说，但是你们也要知道需要去坚持交托和相信。首先看这第一段经文，二十一到二十五节，他所强调的是我们撒种有的时候难免会有种子落到土路旁，落到石头地上，落到荆棘里的，但我们不能停止撒种，撒种这件事情是必须的，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情的结果有可能不尽如人意，我们就不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将神的道传扬出去，这是必须要做的。我们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什么呢？是二十一节，四章二十一节它讲到了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传扬神的道的理由，但是它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个大使命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通常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耶稣在他升天之前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个没有错，但是四章二十一节他讲了一个可能 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是因为那是神的道啊，那个神的道唯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你要把它传扬出去。神的道本来就是应该要进入世界，应该要进入这个世界的每个人的心里面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一个本来就应该要进入世界进入到人心当中的东西藏在我们自己的脑子里面，或者藏在教会的四堵墙里面。我们要让那个本来就应该进入世界的东西进入到世界当中去。这就好像怎么样，如果我们手上拿着是灯，我不应该把它藏在那个它发不出光来的地方，而应该把它放在可以让它发光的地方。或者这就好像是如果你是农夫，你藏了一批的种子要做来年播种之用的话，那么到了第二年应该播种的时候，这批种子本来就是应该要拿出来撒出去的，而不是叫你把它藏在仓库里面或者拽在手里紧紧不放的。大家明白吗？神的道要出去，这是神的道本身就应该要有的属性或者是特点。四章二十二节所以补充说什么呢？更何况神的道是什么呢？你就是想把它藏起来，想把它拽在手里，你也藏不住拽不住的。四章二十三节说，所以你要对所有有耳朵的人去传道，其实就是所有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他进一步的鼓励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为付出为神的道付出的一切努力，因为你们所付出的每一个努力上帝都知道，他会照着你们的努力甚至更多的来回报给你们。总之这五节经文在说什么呢？不可停止撒种，虽然你知道我撒出去的种子有可能会落到那些不适合种子的地方。所以就算是我给一个人传了十年的福音他还没有信，我应该继续传下去。就算我在工作单位当中已经很长很长时间都辛辛苦苦地照着一个基督徒的方式对待他，但是他一点也不领我的情，一点也不对我的信仰感兴趣，但我仍然应该继续照着我的方式做下去。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不应该太过去计较说那个结果会怎么样，我们要明白的是当你手上握着的是神的道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你唯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把它传出去。耶稣要撒种者所知道的第二件事情是，你要明白我们的责任只是把种子撒出去，至于说那个种子落到地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你需要操心的，或者简单来说可能也不是你能操心的事情。就像经文所说的一样，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对农夫来说，种子的奥秘，种子的成长是一个奥秘。那只要我们自己种过东西呢，其实我们大概都会明白，希望大家有点种过东西的经验吧。当你把种子种下去之后通常怎么样？通常这颗种子的成长就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那我讲的是正常的种植，不是现代的这些农业黑科技，就是正常的种植的情况下，你可以知道说，我就算是好喜欢这棵植物，我就算是希望它能够快一点长大，长得非常的漂亮，我除了在一旁给它浇浇水，给它施点肥，给它修剪一下，给它除除虫，我做不了其他的事情的。这颗种子，我再说一遍，在正常的种植情况下，它在哪天发芽，哪天长高，哪天开花，这根本都不是我能决定的。所以经文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就是说在五谷的生长当中，从发芽到长穗再到结实，这整个的过程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事情。或者大家也许还记得保罗说过的这个话，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所以四章的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然 撒种者不要轻忽自己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需要把那些你本来就不应该承担在自己肩上的责任加在自己身上。上帝期望我们尽自己的责任，把种子撒出去，你该浇水浇水，该修剪修剪，但上帝也告诉我们说，除此以外剩下的事情你交给我好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与神同工，不是吗？而且我们永远都只是那个打下手的同工，对吗？如果上帝是 chef， 我们就是 kitchen hand， 对吗？如果上帝是那个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我们就是充其量就是一个递手术刀的 nurse， 对吗？所以神的国如何生长这件事情，对侍奉者来说将永远都是一个秘密。既然如此，你把这件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就好了。对一个撒种的人而言，这种将行动本身跟对行动的结果负责这两者分割开来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可以说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撒种者的极大的体恤。因为这说明什么？上帝不要我们对那些我们根本负责不了的事情负责，上帝不要我们尝试去控制那些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撒种者，撒种的种子它是否成熟，最后成功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撒种者他自己的努力，另一个其实是那个种子会落到哪一种土地里面呢？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能控制的只是自己的行为。我努力的把我的种撒好，至于说那个种子撒出去之后它会怎么样，那真的不是我们可以去想或者我们能够多想什么的。这就好像当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也很清楚自己我不需要做什么。我需要做什么呢？我需要可能在站上这里之前把我想要说的话尽可能想清楚，然后呢在我站到这里以后，我尽可能的把我的舌头捋直，把我想说的话说清楚。然后至于大家听到了什么，至于大家听到什么程度，至于大家听完之后能带什么东西回去，实实在在的这就不是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被造之物可以控制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谦卑的功课。我们不要因为发现自己居然还能做一点事情，就觉得就忘记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做的。侍奉神，与神同工，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谦卑但不自卑。我们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不要卖茶叶蛋的去抄那个造原子弹的心，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分的贬低自己的价值，对吗？我不是全然无用的，否则上帝也不会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吩咐我们管理全地。撒种者需要知道的第三个补充的信息是什么呢？相信。四章的30-32节，芥菜种的这个比喻要说的就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也不用知道神的国是如何成长的，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神的国他一定会成长。撒种的人他不会知道说他撒出去的种子会有多少落在好土里，也不知道那些落在好土里的种子他会怎么成长，但撒种的人必须要相信，我撒出去的种子不会白费，在他撒出去的种子当中一定会有落到好土里的。那些种子虽然就像芥菜种那么小，但是上帝会看顾他，让他一天一天的长大，直到成为大树，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他的荫下。有没有广东来的同学知道这个？特别向你们解释一下，这里说的芥菜不是大菜，不是你那个用来煲排骨汤的东西，这里说的芥菜是什么？是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中东长，中东是没有广东人的芥菜的。OK， 广东人的芥菜也不可能长成一棵树的。中东的这个芥菜，圣经里面说的这个芥菜是这种叫做芥子菜的东西，其实它是一种 灌木，它是会长到像树这么大的。它是一种经济作物，它上面结的那些籽是可以用来做芥末的，所以它叫芥子菜。它的籽是用来做芥末的。
哦。
OK， 这只是一个题外话，这只是一个题外话。那对撒种者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是这个提醒，是前面那个提醒。如果我们在事工开始之前，我们就提出说我要将那些出现不成功的那种概率计算在内的话，最有可能遇到的指责是什么？你对神的工没有信心，你对神没有信心，甚至很有可能我们自己都要问自己说，哎，我是不是信心太不够了？可是耶稣要说的是什么呢？不是，这种对果效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跟你相信神是不矛盾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导致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它的那个结果可能有好有坏的，是因为人的反应。有的人就像好土一样，但也总有人会像路旁，像石头地，或者像那种长满荆棘的土地一样。在撒种之前，我们就预计到有些种子会有不好的结果，并不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表现。相反，你应该看到的是，如果有人明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有可能不尽如人意的，但他仍然去做，这恰恰说明了他所拥有的是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成熟的信心。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呢？四章的30-32节，他所强调的这个信心，不是说我给一个人传了10年的福音，然后他也没有信，然后我要继续传下去，我要相信总有一天他会信的，或者说我已经尽着基督徒的方式去善待我的同事了，但是没有人成我的情，也没有人对我的信仰感兴趣，但是我要继续的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我的好。芥菜种所传递的这个信心不是这样的信心。当然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我们知道说有些事情就是需要漫长的等待，比如说在教会历史上著名的奥古斯丁，他的妈妈为他祷告了30年，他最后才信主的，这些事情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里所说的信心，他叫我们站在一个群体的层面上去理解什么叫做神的国是必然长大的。我们要明白的是，基督徒不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我们是一个群体。撒种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出去单打独斗，而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在做同一件事情，我们出去撒种。所以当我们个人出去撒的种子可能真的是运气不好，所有的都落在了那些什么荆棘里啊、石头地上啊，落在了路旁的时候，并不代表什么，并不代表说别人的工作会像我们这样子不成功。当我们从这个群体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当你知道说我们要看到的是所有的人撒出去的所有的种子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什么，即使我手上的工作没有那么成功，但是神的国是必然会成就的，因为在我们所有人一起去做的这件事情当中，一定会有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神的国一定会因为这些种子就一天一天长大起来的。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设想的那个场景。在外展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同心祷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大有感动，然后我们信心满满的准备出去，然后有一个人突然跳起来说，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这次外展也有可能结果不那么理想呢？也有可能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和人力，最后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回应呢？请不要急于鄙视这个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打击大家的士气，叫大家不要去做。相反，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预备我们对可能遇到的困难 挫折有心理的准备，我们反而就比较不容易被现实打败了。与此同时，上帝也要我们知道的是，第一，当我们去为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未必见得会收到理想的效果嘛，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挫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顺利，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得到的那个福音，那个神国的奥秘，它是在那里哭喊着要被传出去的，那是它本来的性质，那是对我们对福音对神国的奥秘的唯一正确的打开方式。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手中所握的是神国的奥秘，是福音的话，你就要明白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想传就传，想不传就不传的唯一正确的打开方式。就像是如果你手里拿的是一个灯的话，你要把它放在它能够照亮黑暗的地方。第二，耶稣也是希望我们知道说，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更加清省的出去，因为神的国就如同撒种，我们只需要把种子撒出去，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第三，耶稣要更要我们记得的是那句话，那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我们相信神的国必然长大，不是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说怎样去撒种，以至于我们可以精确的选择在哪里投入到什么程度，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足够的发达，可以建一个模型准确的预测到神的国在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会发展到什么样子。我们相信神的国必然长大，只是因为那是上帝说的话，那是我们的那位创始成终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责任为着神的国去撒种的人，而今天的经文对我们的提醒是说，作为撒种者，一方面你要对可能遇到的挫败有所预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仍然要知道坚持直到交托，要相信上帝所定义要成就的事情就必然成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为着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您的国度而感恩，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在您国度的扩展当中而感恩。您国度的扩展本来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您都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而父，您允许我们参与到这个奥秘当中来，甚至告诉我们说您喜悦我们为此而去做的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是您爱我们、看我们为您的儿女的明证，这是您为着我们的成长所预备的一条道路。愿我们个人都可以欢喜地行在这条路上，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记得自己应当是一个神国的播种者。愿我们行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就都可以记得您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我们要对那可能出现的挫败有所预备，然而也要坚持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相信您所要成就的就必然成就。天父，我们不知道您的国何时布满全地，然而父，当您的国度全然降临之时，愿我们众人都得以站立其中，并非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怎样的功劳，而是因为您纪念我们的心意，因为您知道我们曾经满心热情地想要参与在这件事情当中。求您帮助怜悯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